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
欢迎收听教牧辅导，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那么谢谢主呢，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良友圣经学院里好好的造就装备。那么这一次呢，晋升文凭，我们预备的是全新的教牧辅导。我觉得这个科目呢，真的能够帮助目前在教会无论是牧养工作，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辅导侍奉的同工呢，有一些的帮助学习。
是。
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谈到这个教牧辅导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同理心，或者说这种共情哈。那么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上次我们谈到这个辅导的技巧的时候呢，要建立良好的辅导关系。那么其实关系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与受辅导者一个好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受辅导者他真的信任、关怀、坦诚，有这个扶助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辅导是事半功倍的。
对，那么我们也说过辅导的第一步骤啊，我们辅导是有一个过程的嘛，有些步骤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跟这个被辅导者呢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么良好的关系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态度呢，就是我们辅导者啊，辅导员要具有同理心的态度。
好，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谈的。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就着这个议题呢，继续来谈，比方我们会谈什么是同理心等等各方面。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以前呢，我们还是一起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人的有限，我们也向你承认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是我们最好的安慰者、辅导者。主，谢谢你，当我们在学习这门课的时候，帮助我们学习的、讲的、听的，都在主面前一起受造。谢谢主垂听我们今天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那么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同感心呢，我们就谈到这个约伯、
对。那么当约伯啊，他发生这个患难的时候，
遇见苦难的时候
呢，那他的三个朋友呢就约好了一块去看他，那么同时呢跟约伯啊同坐了7天7夜哦，跟他一起的哀伤。那么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个步骤啊其实都蛮好的。
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个辅导者的苦难，很多时候我们不必说什么，就是陪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慰。
到这里看起来好像
还不
错，
对了。
但是呢一直到约伯开口来诉说他自己的痛苦的时候啊，这三位朋友啊他们就受不了了约伯所说的话了。他们就开始啊轮流的陈述他们自己的看法。哇，那就是一套的大道理啊。
神学基础很重要的啊，对苦难观啊。
那么有的呢就甚至呢就直接就指责约伯犯罪了，好像那个索法一样啊。那么我们如果看约伯记第16章，那么约伯说什么呢？约伯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呀。原来这三位朋友的安慰啊，想是要去安慰约伯的，结果反而让约伯更烦了。然后约伯又说，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然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
其实很多时候在辅导里面这种同感心是非常重要，要不然真的就会像约伯的这个朋友一样哈。
是啊，
好像明明是带着好意，我们希望去辅导，我相信对一个辅导员来说，我们动机一定是好的，我们希望真的能够关心到这些有需要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对的方法，或者有一些话不是那么恰当，没有这种同感心来陈述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呢是适得其反。
对，好像约伯他就说，我说话了，可是我的忧愁仍不得消解。你发现没有，他说的是忧愁啊，他没有说我的苦难没有解决啊。所以这是代表约伯里面的那个情绪情感的这一部分呢没有得到抒发，没有得到理解。 所以他说了这个话。
所以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就是不是一个好的辅导关系啊？
我不知道啊。你看，最后上帝呢还责备这三位朋友说的不如约伯啊。其实我读约伯记的时候啊、我们的同事也好，我们都说约伯的朋友说的哪里错了。我们觉得他说的很对，特别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来看，那三位朋友说的很有道理呀、啊。
对，今天好像基督徒我们常常在教会也普遍会听见这样的声音，比方说有人家里有一些重大的疾病或者是一些苦难，基督徒常常就说，哎呀，你要好好的安静在神面前，你可能有罪啊，你可能要悔改啊，你可能神要管教你啊。
对，
我觉得我们常常听的都是一些这种老生常谈的话。
他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如果你跟他的关系还没有建立好的话，那么你直接就说出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对方很难接受的。我们看看啊，这个约伯跟他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刚刚凌晨也问了，他们是不是一个良好的辅导关系？他们是朋友哦，彼此的认识，而且呢愿意陪伴约伯七天七夜哦，是不是好朋友？
应该算不错的好交情啊。
但是约伯最后呢实在被他们烦死了，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理会约伯的情绪忧愁。所以这三个朋友呢，他们缺乏什么呢？
同理心。
就是缺乏同理心。他们只想用大道理来处理约伯的问题啊。其实约伯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份了解，一份同理。那么他的情绪得到了解认同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继续下一步的帮助。
哎，我觉得这些原则啊，你看从约伯记里面和他三个朋友的这个对话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材哈，一个素材，
是
来学习一个同理心。
虽然你说的有道理，但未必会被对方接受啊。
好，那么我们谈什么是同理心呢？
同理心呢，就是啊，对于当事人的处境啊，能够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理解对方的感受啊，对方的想法，然后能够帮助对方的需要，那不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来看事情哦。那不是抱持着一个批判的态度来批判对方，因为当我们角度不同的时候，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的时候，立场不同，反应也就不同啊。那你要想一想，如果你是他的话，把你换作他的立场的话，在那个环境之下，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比如说有一个人来跟你说，我刚刚小产了，我流产了，我很难过，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反应呢？你不会马上反应说，哎呀，有什么好难过的，再怀一个不就好了吗？
哇，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这是事实了，但
是
这样的说法就缺乏同感心。
同感心，那你如果有同理心呢，你就会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感受，理解他的感受，他的挣扎，他的痛苦。那么当对方知道你能够理解他的痛苦挣扎之后呢，他就会觉得得到你的了解了嘛。那你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辅导。
所以呢这个同理心呢，我们要再说和同情心啊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一字之差哈。
对。
同理心不是我们同情人家。同情心是可能不带有理智的成分。就是哎呀他很难过，我很可怜呐、啊。就是完全投入到这个对方的情境当中。但是呢不能分辨情况，一心向着对方，
对，
这是同情心。哎呀很可怜，我帮助他，我就去理解他啊。
对。那么同理心呢不一样啊。同理心呢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但是呢你不一定同意他的观点或行为啊，所以呢是带有理性的，你有感情也带着理智的成分啊。你能够进入到对方的问题里面呢，你还能够从他的问题里面出来。那同情心呢是你就整个进去了，陷进去了，你出不来了。
有的时候比方我们去看一些有家里有亲人离世的。如果带着同情心，哇，哭哭哭，可能自己回来也是哭得泪人一样啊，好难过，出不来哈，情绪很难过。
是。
但是同理心我觉得这一点是这个理啊，刚才徐婷提的，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同意他的观点和行为，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整个辅导过程中，我们有一个理性的一个判断。
对，但是呢，我们能够理解他的
理解，对了，理解
啊，不一定同意，但是能够理解，就是我的心跟理智都一块工作了啊。同情心呢是完全只有感情，那么同理心呢是你能够尊重对方，完整的去接纳对方。哎，怎么说呢？就是呢，你要接纳他的优点跟缺点，长处跟软弱，你都得接纳，你还要接纳他跟你的不同啊，啊，他跟你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对面是对方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那么你也要接纳他。如果你不能够接纳对方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啊，你就很难会尊重对方。
哎，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他的软弱啊，还有他跟你的不同的表现呢、啊，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真是太差了，你不能够理解他，你就会表现出轻视的态度，好像说法一样，最后就论断这个约伯，你就是犯罪了吗？这么自以为意，对不对？是不是？
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啊，这个不只是在辅导里面，很多时候这个原则我刚刚想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同工之间其实也是需要同理心的、
哎、是的，没错，
这个真的需要彼此体谅哈，这也是一种同理心哈、
好像说有一些人来寻求帮助了、他其实很固执的，
哎，对，他不愿意改变的，
对，他自以为是、那他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哦，然后呢比如说酗酒了，或者是
抽烟，
赌博了，
啊，
你劝他，你告诉他要改，他也不理会你了，啊，他又来找你诉苦，寻求你的帮助，但他又不改变。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的就会表现出了什么
反感，对了，
或者是
厌恶的态度。
对，那其实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接纳对方不代表你同意他。有的人以为哎呀，我接纳你就代表我同意你的作为，其实这是两码子事哦，不一样的。接纳对方只是表明了你理解他目前的一个状态，他现在处在一个困难的状态，处在一个忧伤的状态啊。你去了解每一个人呢、他会有不同的表现，他会有不同的价值观，是因为他的背景嘛，他的人生的经验，是因为他活在罪的这个辖制之中，所以呢你能够接受他此时此刻的感受而不论断他，对不对？比如说他就是感觉到痛苦，我很难过，你怎么能够说你干嘛难过啊？
没什么好难过的，
对啊，
你不要痛苦，
哎，痛苦是错的，你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个是他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这个同理心呢，我们要谈就是说是尊重对方有自己的想法哈，
对，
那么而且乐意接纳他的意见。刚才徐婷也提了，就是说这个接纳不一定是同意哦，
对，
而是说真的就是接纳他，就是有他的想法，他的意见。那特别是他和我们这个辅导员呢，很多时候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甚至呢可能对我们也有负面的意见，
哎、
他不赞同啊。
对，他说你说的不对，哎，我不是这样的哈。那么我们也能够接受他的说法。
有的时候我们在辅导员说啊、这个受辅导员啊、受辅导者说，哎，你说的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缺乏同理心，可能我们的反应就说，那你觉得我不对，那你还来找我做什么呢？那你去找别人咯。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情绪的反应。
对、因为我们可能会生气，或者会啊自我防卫起来，因为我们会觉得啊、不舒服嘛。但是如果呢我们生气了，那我们在话语上态度上就会
一定会表现出来，
反而会伤害到对方，或者是产生一个争吵。
我觉得这个提醒是很重要的哈。那么同理心的表现呢，我们要提的就是首先就是很注意就是专注的倾听。
对，你怎么样表现你的同理心呢？同理心不是用嘴巴说的吗？你要表现出来的第一个的首要的表现呢，就是倾听，而且是专注的倾听。那么这个是建立良好关系当中，也是同理心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其实我自己在学习这个教牧辅导过程中，坦白说哈，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跟学员说，好像我们特别是做教牧人员的，我们很容易就是说，
哎呀，我们喜欢说教导嘛，
哎，不太有耐性听哈。
是，
好像我和徐婷我们在教会配搭的时候呢，可能牧师都是说的，可是师母就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来找师母啊，因为师母喜欢听，师母乐意听，
对
啊。
我们一般人呢喜欢说不喜欢听啊、嗯我上次刚刚也提到我去参加一个研习营的时候、嗯、我去主持这个研习营的时候呢很多的弟兄姐妹表达的就是他们很想说但是找不到人听。
嗯，那我们要好好检讨了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再回来谈这个同理心的这些表现。
请听。
好，我们谈到同理心的表现，首要的就是听。
对，
专注的听，而且不是好像心不在焉的听，真的要表现出真的啊，这个受辅导者来找你的时候，你不是说啊，好像啊，听啊，听啊，眼睛就看别的地方。
对，等一下我们会说到这个听的一些的技巧啊。
嗯、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人呢、啊，我们人常常呢是喜欢说不喜欢听的，而且也没耐心听别人反反复复的这个问题啊。
嗯、
但是呢，你要辅导这个人呢，你就必须要学习倾听，
嗯，
建立起一个倾听的态度。那么雅各书一章十九节那边说到快
快
的 听哎，不是说叫你随便听啊，快点听随便了、啊、听漏了一些重点了、啊、他这个快快的听呢就是要我们建立起一种啊专注倾听 哎渴慕的去听。
对，这个快快，什么是快快听，就是指的要专心的听，
对，
渴慕的听，就是表示你让这个人啊，
你对这个人啊，
还有他的事，他感觉说哎，你真的在专注我的事，
有兴趣，
有兴趣。
哎，对，其实我们应该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现、
嗯、
有些人啊，他讲的时候滔滔不绝，可是他讲完换你讲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呦，他好像没兴趣听，
心不在焉了，
心不在焉了、啊嗯、所以这个就代表他对你没兴趣。
嗯，
好、啊，那么听的时候呢，还必须要全人的投入。
嗯，
什么叫全人的投入呢？不是只有用耳朵听，还要用眼睛去听，用心去听。
嗯，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要操练的。
是啊，这个怎么叫做用眼呢？就是你要去观察他的肢体的语言。
嗯
啊，因为他可能，比如说，他说他很悲伤的时候，他的脸是带着笑容的。
嗯，
或者他说他很高兴的时候，其实他的嘴角是下垂的。哦、啊，或者是他的肢体有一些动作很紧张了，双手抱拳很紧，这些其实都透露出一些讯息来的。所以你要用眼睛观察他的肢体语言，嗯、同时呢，也要用心去听听他到底说什么。
还有这个倾听呢，也很重要，就是要听得对，也就是说不要带着成见或者说先入为主的想法去听，免得听错或者说误会对方的意思。那么我们常常听人家说这个啊，说者无心呢、啊，听者有意。
对，
所以在听的时候，对，所以在听的时候要需要很重要，就是要澄清，就是说，哎，你刚刚说的是这个意思对吗？哎，免得有一些误解。
对，就是说你可以问他哦，澄清一下，哎，你是不是觉得怎样怎样怎样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过要用心去听嘛，就是你必须要听出这个人说话当中的一个情绪，特别是那些隐藏的。没有说出来的，哎，你知道，通常我们习惯了、啊、说事情。你仔细的去分析一下，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在家里跟你的配偶、家人说话的时候，你最常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就事论事，讲事，
都是一些事情啊、哦。但我们呢，不习惯说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绪之类的。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发觉到我们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嗯啊、哦，
所以我们才没说。那我们必须在听的时候呢，就要学习去解读对方隐藏在后面的情绪是什么。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用同理心去理解了，尽量把自己放在对方的环境当中去理解。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有一个青年人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哎呀，我马上要去国外留学了，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父母，哎。”我在国内有好多朋友，可是现在走这么远，人生地不熟的，真不知道会怎么样。诶，他这整句话当中有没有一个字说到他的情绪啊？
嗯，没有诶。
没有。那么你能不能够从他这一句的话当中感受到他没有说出来的情绪呢？
什么样的情绪呢？
诶，听众朋友，你认为他是什么样的情绪呢？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
谈到，后面要谈的好像是一个作业啊。
对，你必须要听出他的情绪来， 同时呢用眼睛听，就是说观察他的肢体语言，
对对对
对，还有呢听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打断对方。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礼貌哈、
哎。
其实有的时候打断对方说话也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事儿。嗯，
还有呢，就是不要急于下结论。
嗯，
箴言十八章十三节说：“不先请听就抢着回答呢，就是
愚蠢羞辱啊。”所以呢，不要还没有完全了解到对方所说的意思，就说：“哎，我的看法是这样，和我的意见是这样，或者说啊。”给对方定罪，
对，
哎呀，你看这个，你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因为你没有祷告，你没有读经，哈，
嗯，
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像约伯的朋友一样的错误。
对，那么再来呢，就是不要转移或者是干扰话题。
嗯，
哎，有的时候我们人家讲到一半，我们会把话题给转了，哦，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还有呢，要尊重接纳对方的感受，虽然他不一定对，嗯，但是你还是要接纳他的。
嗯，那么另外呢，就是你要试着哈，透过肢体的表达，比方说点头啦，
哎，
眼光的接触啊，哈，这些就是表示你真的在意，有在意，而且是很专心
在
听，有在
听，
在听，
嗯，要不然你讲那么多，对方讲了那么多，你都没有反应的话，对方说你到底有没有听啊，哈，嗯，所以呢，我们的肢体的表达哦，还有呢，就是利用一些语助词，比如说嗯，还有呢。
嗯，
哦，是的，哦，然后呢，就是利用这些语助词来表达呢，诶，其实你在听的。
嗯，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个辅导操练里面，常常会非常看重这个倾听这个部分的这个语助词哈。
对， 对， 对。
怎么样来训练？我觉得这个是，当然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实际的做一些操练，但是我们就把这个原则提出来哈。
嗯，还有呢，倾听的时候其实会有些障碍的，
有些障碍
会阻拦阻我们专心的听的，比如说你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你对这个人其实有一些看法了，你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好的人，嗯，或者他是有什么问题的人，所以你就有的时候你在听的时候就带了成见。
嗯，
那么还有你疲倦的时候，
哇，可能就没办法专心听了。
还有有外界的干扰，
嗯，
所以其实你跟人辅导的时候，必须到一个比较
安静
的地方。
对，对，
还有呢，心理的防卫。好，或者是你只想回应他，他讲的时候你就迫不及待的想回应他，哎呀，其实你的问题就是这样了，别再说了，也会干扰的哈。还有呢，就是你轻看他的问题，这什么问题啊，根本不是问题嘛，干嘛这么在乎啊，小题大做。好，
嗯，
或者是呢，你听的时候只听到他表面说出来的字句，那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的倾听。
哇，我觉得这个不容易的哈，但是这个倾听呢，嗯，是真的是建立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嗯。
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懂得正确的表达。
对，同理心的第二个部分呢，嗯，就是说。
嗯，
其实这就是沟通嘛，
沟通。
沟通其实我们的沟通就是我说出来一个信息，你接受了，然后你要解读我的信息，
嗯，
听嘛，对不对？
嗯，
听了之后解读，然后我再反应出来，其实这就是一个沟通。那我的反应又变成了一个信息，你听了又要接收，然后又要解释，又要反应，就是不断的往前进的一个过程。那么同理心的第二个元素呢，就是你的表达要对。
嗯，用言语
要说的对，
对，因为我们真的是用言语来表达。
对呀，啊，你要是说的不对的话，嗯，别人当然要误会了啊。那么我们该怎么说呢？
嗯，
每个人都有嘴巴，是不是？我们会说话，就懂得如何说呢？
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发现，有的人这个不会说话，原来不是那个意思，结果说出来的意思恰恰相反。
相反，嗯，对。其实我们说出来的话，常常是一些评价。
嗯，
我们是一些。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或意见，我们很少说我们自己的情绪啊，所以别人呢不能够正确的理解我们，也容易造成误会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嗯，
好像我们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咯，那青春期的孩子就看重朋友胜过父母嘛，朋友才是一切，所以常常跟朋友混在外面，半夜才回家，然后呢父母等门，等到半夜孩子回来，孩子一进门，你做父母的你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要死了，这么晚才回来，把家当旅馆了。很多父母都是这样讲，
或者说干脆死外面，别回来了。
嗯，
那请问一下，你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呢？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哎，嗯，那你真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是担心嘛，
啊，
说怎么这么晚呢，啊？爸爸很担心，
担心
外面有坏人啊。
你说的这些话， 哪一句说出了担心呢？
我们就没有说出那个情绪，说出那个里面真正的那个情感。
对，那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还说慢慢的说，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要太冲动，想一下，慢一点说呢，才不会说出后悔的话，错误的话，让人误会的话。所以呢，我们说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学习有一个公式，就是呢，说感受，而不是说评价。
我们先停在这里，这个在教牧辅导里面呢，我觉得我们要不断的操练哈。
对，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受辅导者的时候，其实啊，不只是倾听，我们刚刚谈了这个倾听的重要，还有在说的时候呢，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说。
对，
怎么样一方面听，而且慢慢的说，不要太冲动，
懂得怎么说，说我们的感受，不要说批评。
对，特别是我们是一个这个辅导者的，很容易呢，我们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是比别人好像他是一个受辅导者，我们是一个
高人一等，
高人一等，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造成一种心态，不自觉的心态是一种评价，而忽略在这个辅导过程中间很重要的这个感受。
对，
那么说感受而不是评价，这有一个公式的。
对，你要怎么说？你要讲说，我觉得什么是感受啊？就是快乐啦，
情绪方面的，
忧伤啦，担心啦等等这些情绪。对，那你要说，我觉得加上你的情绪，我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加上背后的原因。我觉得很高兴，因为今天你赞美我了。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的考试考差了。这些。那么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哈，因为我们接下来等一下要讲同理心的回应嘛，也是需要用同理心来回应别人。那么我们要先从我们自己学习，自己说话的时候就要先学习要讲感受，然后我们
建立这种说话的模式
习惯，然后我们回应别人的时候才会回应别人的感受。
对，这个呢很重要，这是一种操练哈，在辅导里面，从这种操练过程中呢，然后很自然的在辅导这个过程当中，很自然就会反映出来。
对，好，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啊，好像我们会说你乱讲啊，我们是不是会说这种话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来说。我们可以讲说，套用那个公式，我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其实他也表达了这个你乱说这个意思。
对啊，因为但是我们通常不是讲我难过，我们只讲你乱说，
这是一个评价。
对，但是你听到你乱讲的时候，
不高兴啊，
你又
不高兴，我哪里乱说？
对啊，要吵架。然后呢，我们可以讲，还有呢，比如说回到家，觉得家里很乱啊，你可能会说，你怎么这么乱，这么脏啊？
衣服不收好啊？
对啊，我觉得啊，我们应该要怎么讲呢？我们可以讲说，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一回到家就看到衣服乱丢。你先说了什么？我不舒服。然后呢，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小孩
爬高，
做了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讲说，你要死啊，给我下来。那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方法说呢？说孩子，哎呀，妈妈很怕呀，你快下来，那样很危险。是不是讲了你的情绪？那可能呢，你跟你的先生沟通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双方的父母呢，有一点怎么讲呢？不同的意见。那你可能会讲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我父母哪点碍着你了？哇，这个话是不是也要吵架？
哇，这个批评家人呢？
对呀，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说，哎呀，当你批评我的家人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就很难专心听你说咯，请你不要批评我的父母，我才能够继续跟你沟通。
其实我们举这些例子呢，其实都是非常可以操练的哈。
对，
在生活中，特别是作为一个辅导员呢，我觉得我们真的学习听，而且呢正确的表达，今天我们谈了很重要，正确表达，而且很重要是说感受，而不是说评价。
一个公式，我觉得加上情绪，因为加上背后的原因，我们也可以帮助来辅导的人呢，来接受辅导的人建立这样的一个说话的模式。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教牧辅导的课程我们就先谈到这儿，还有一点点关于同理心呢，我们会留在下一次继续来分享。好，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主领我祷告。